感谢神哦，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其实当我们每一次在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因为都需要经过思想，都需要经过祷告寻求，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因为在每一次的思想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从其中，那实在是有非常多的得着哈。因着我们这一次教会，我们现在在读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历史书。那因着读历史书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这个历史真的是很多，但是真的是需要去思想一下，然后才能够明白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上个礼拜我在台北讲到的是这个以利亚，那这个礼拜我们就讲以利沙啊。好啊，可以啊，哎呀，好，没关系，好，没关系，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系列当中，我们就上个礼拜在台北，我们分享的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然后从以利亚的一生看得胜之路，因为我们就从这个历史书里面。我自己寻思了一条路，叫做一条得胜者的道路。那为什么需要得胜呢？其实在牧师告诉我们说，得胜很简单，就是把不快乐变快乐。但是那我们更需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那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喜乐，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嘛，对不对？不住的祷告。那我觉得我们一生什么叫做得胜，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想很多事情，但是唯有上帝的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在历史历代以来，即便在最后，在启示录的最后，神圣灵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都一再的呼召得胜者，都告诉我们说得胜的，那神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恩典。然后神从七个教会代表七个世代，或者是七个不同性质的教会，神都在当中呼召这个得胜者，你要从你们当中那一些困难的情况里面出来。所以神非常在意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现有的处境里面，在一切的没有盼望当中，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对不对？然后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讲的时候，是神在不仅只是在启示录呼召得胜者，而更是在历史历代一直都呼召这个得胜者。那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称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不要过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我们要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因着我们的神活着，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神就已经把我们一生的计划都写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干着我们的年度一项一样，我们是坚定的盼望，认真的执事，坚定的盼望，一定有困难，没有困难就没有成长了。然后所以什么叫做得胜者呢？圣经中的得胜者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得胜者可能不太一样。在你心里面想象的得胜者可能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得胜者的形象，但是圣经中得胜者的形象，他告诉我们，得胜不是从能力开始，得胜是从主权开始。那我的生命不再由我们自己做主，而是让神来做主掌权。那得胜者 不是说他从来不跌倒，那得胜者是在跌倒了以后仍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胜就是让我们在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领域里面都做王。为什么都做王呢？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嘛，他的道路也高过我的道路嘛。所以这也不是开玩笑，这也是真的。我也常常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每个人碰见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祷告啊。那但是我们也真的诚实的说，有时候我们真是在软弱里面，很多的祷告，感谢神不垂听。要不然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的话，那现在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的景况了。所以得胜就是让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每一个领域他都做完。那这个在以利亚的，我们现在是前情提要哈。讲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故事，那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哦，他跟着对着那些以色列人，他提出一个这个信仰抉择的问题啊，他以色列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恶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这意思是因为在满山遍野里面，除了850个这个巴力哦，他们跟亚瑟拉的先知以外，属神的先知只有一位，就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他问他们说：“那到底谁是神？”其实这句话其实是蛮扎心的。那我们为什么他会讲到说会心持两意，就是又想要做这个，又想要那个，又想要今生的一切好处，又想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好，那所以总是不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啊，所以呢，当以利亚他问出了这个问题以后，那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圣经说，众民一言不答。其实一言不答这样子的情况是更加的让人痛心，哦，你如果起来吵架，表示你还有立场。但是你一言不答，就是其实你就定义是要怎么样？心持两意，上帝好好啊，很好啊。那我自己要的还是有很多是我自己所晓得。所以得胜者不仅是外面的敌人，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那其中他讲说，心持两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读历史书里面都一直常常告诉我们说，哦，什么什么，然后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所罗门也说在列王记上也讲到说，所罗门爱耶和华，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那什么是秋坛？那秋坛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这秋坛呢，哦，不是神所要的，哦，那秋坛其实是常常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想要，所以哈，哦，那个在心持两意的意思是，当秋坛那个时候是神允许他们在圣殿没有建成以前，你可以在临近的地方，你可以做一个秋坛来敬拜你的神。但是后来因为圣殿造成了以后，那神就规定所有的敬拜都要回到圣殿。可是有很多人他觉得我家住太远了，对，我就选择在我家隔壁盖一个坛，然后我就在那拜就好了。所以秋坛的意思是表示我们任意而行，然后有没有信仰？有，但是是不是神所要的？不是。所以这就叫做心持两意，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失败的人。所以你看，他每一次神每一次讲到说他是个在耶和华眼中他行这个正道，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得胜告诉我们，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失败，不是没有软弱，也不是没有灰心，都有。以利亚生命里面都有这些事情， 那只是哈，他每一次他都能够再一次的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哦，那所以得胜的生命呢，真实的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主权开始。所以在罗马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将身体当做什么活祭？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哦，那讲到说我们献上给神的时候，神从天上降火悦纳我们。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期待，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早晨将我们自己的主权不断的献给神。每一次当我们，你知道神要从天上降火下来，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有祭坛嘛，这个祭坛上面要有东西呀，你没有献祭。你没有将你自己献上去，就不会有火。所以，当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得胜的道路，乃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将我们自己的主权再一次的交给神。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神呼召一个神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这个得胜的生命呢，哈，是从神的我们对神呼召的回应开始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刚刚的主题经文，讲到说这个以利沙他有12对流，这12对流其实就很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农业时代里面，家里面有一头牛就不错了啊，那有一对已经很好了，那表示你可以绵延不断嘛，对不对？但是呢，有12对，哎呀，真的就是富二代。哎，非常的好野人，那表示，而且呢，他自己在后面赶第12对，表示他这个人，他对他自己生命的生活的目标他有，那生活的技能他有，那生活所需要的财富他也有，他基本上面就是一个妥妥的，这叫什么？得胜者是吧？他是个很有名的，好。可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没有等他哪一天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呼召他。我不是说在退休会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人，而是说神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记录里面，神在摩西什么时候呼召他？放羊的时候。那神在哪里呼召这个使徒马太，在他的税关，就他的办公室呼召他。对，神常常呼召我们，是当我们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在认真做事的那一个刹那，其实我跟你讲，你对事情认真，你对神也会认真。我跟你讲，懒惰的人、懒散的人呢，哈，连魔鬼都不会找他。你也赢得太没面子了，啊！所以神常常在我们一个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也呼召我们。那这个，所以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这个人最认真的时候。那他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入到我们的人生里面。啊，那神呼召一个愿意回应的人，所以呢，当他自己在神临到他的时候，哦，12对流，哦，来回应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乃是立刻的就顺应神的呼召，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这个呼召神是要来邀请他进入一个更伟大的计划当中。如果每件事情都在他的想法里面来讲的话，那他肯定了，他已经知道他60岁的时候的光景是怎样。啊，我觉得以利沙神拣选他，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心已经预备好了的人。啊，他没有跟以利亚说："我先去回去祷告、禁食，啊，一个礼拜我再回复你。"没有，他是立刻跟从。啊，所以以利亚把他的外衣啊，哈，那搭在他的身上，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外衣，其实就会讲到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但是 也是一种代价。那伊丽莎她愿意承受这个责任使命，她也愿意付上代价。所以，真实的我们每一次看见别人的服饰，我们就常常看到的都是，一些服饰者他们身上的光环。哦，你看到他很有恩赐，哦，他的侍奉非常的成功，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是你也应该要知道他在后面所承担的责任，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今天我们从伊丽莎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来看见那这一些他所付出来的代价。然后伊丽莎离开了流，哦，然后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这两个人对话真的很好玩，都没有讲到一件事情，但是伊丽莎她马上就起来跟随，所以她去向父母辞别，她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请众人吃。不晓得他会不会问他们你要几分熟然后，但是你知道他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他第一个，他把他自己的退路斩断了，他没有退路，而且他不再回头，而且他跟所有人他公开的宣告，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属于神。那所以从一个只字的片语当中，我们进入他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伊丽莎是一个愿意付出代价的人，然后所以今天上帝也不是只有，如果这个神的呼召只对伊丽莎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主日学的教你一些故事而已。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都需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把真理能够读出来。神是在伊丽莎认真工作的时候呼召他，那是不是神也在呼召我？你不要紧张啊，不是呼召你做全职的传道人呐，不要那么紧张，真的，只是神呼召你，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安排？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安全感？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主权？只因为神的话是那样说，所以我愿意那样去做，我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我该生气的，我因为想到神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我就再慢一点动怒吧。那我们每件事情，我们都愿意听凭主意，主的意思，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冤屈交给我们的神，因为相信他是那一位。我还没有来到世界，他就已经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完美计划的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圣经的旧约，那新约告诉我们，都是我们的什么见解？这些的故事也是讲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写入圣经而已那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写我们自己的生命册。所以神今天也是这样的呼召我们，然后呼召神有，如果我们常常在讲说，如果神有一个旨意，那神的旨意必定会运行吗？那我愿不愿意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叫什么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那所以我们的这个神，他选择伊丽莎，我们就看到伊丽莎她的回应是什么？她不是在很快速的，她很快速的，她就说她要来跟随，但也知道这个代价。她既然接受了这个代价，她就愿意在一切的跟随当中，她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从列王记上19章，她接受呼召，就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到列王记下第2章，她看见她的师父。以色列的这个战车马兵看见他被神接到天上去了以后，你知道这一段的时间有多长吗？圣经学者是告诉我们说，大概有8到10年。有一个神没有很急切的，很缺人，教会缺人，赶快叫伊丽莎来，没有，神没有，神把他放在 以利亚的旁边，让他待了8到10年，一个很长的时日。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在有人想到他了，因为他师父已经不在了。他们想到他的时候，不是想到说有那个，先知的门徒，不是啊，他们是想说这里有这个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倒水在他手上的，还不是门徒哦，是那个倒水的，倒了多久？8年。我们8到10年，我们取小一点的8年。所以，生命最重要的塑造那常常是发生在没有掌声的岁月里面。一开始就很容易的服侍了那往往就失去了成长最好的机会。那神所在意的，真的不是我们所做，神在意的是我们的所事，就是你是好人会做坏事，坏人也会做好事。那其实不是看你事情做来判断你是什么人，而是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一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生命的事情，所以神看见的是一个愿意谦卑倒水的生命，愿意在一个没有掌声，虽然很明确的被呼召，但是他却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带领。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这是上帝的训练。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必须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没有人重视、没有人看见、没有掌声服侍，也没有人赞赏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自己知道，然后我们谦卑跟随神。所以神纪念的不是神迹，你能够做多少事情呢？但是神乃是纪念他在神面前的忠心，忠心跟信心在旧约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因为信我才能够忠心的下来嘛。所以神在意的是以利沙他的忠心那神永远都是先建造了生命，然后才来交付使命。那接下来我们看见以利沙。他跟随以利亚，然后在以利亚要过去基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经过这四个地方，然后每一次都问他说："你留在这里？"那以利沙的回答总是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四次，他都是这样回答："我一定不离开你。"然后可是。我们讲，我问说，那有别的选项吗？有啊，有啊，有那50个先知的门徒远远的站着观看。其实，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好像也有这2种人呢。你是喜欢远远观看上帝的工作，然后也还是有人愿意，真的是愿意来跟随神的脚步。有人欣赏属灵的伟人，那也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接受属灵的塑造。其实这都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跟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我跟你讲，我常常在想，你知道有些人真的不太适合跟随人，为什么呢？话太多，在组织旁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对呀，这你被他跟的会很烦，你知道。所以以利沙一定是一个话不多的人，有他在没他在，仿佛没有差，但是真的是有差，因为他会倒水，他会体贴他所有的需要，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常常也问我们自己，那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付代价，是一个愿意跟随的人？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去举例，因为。这自由心证的我只是问说你愿意吗？那生命的成长总是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愿意。 那这个所以在神为什么会建立？你在里面看到有一群哦，很特别的人，我看啊，叫做先知的门徒。那以利沙，他生命的成长不是只有跟随以利亚的那8年，那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并没有看见他有太多的建树。那可是以利沙却不断的生命在成长，在哪里成长？然后我们在那边看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叫做先知的门徒，各个地方都有先知的门徒。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学习。他们一同生活在在列王记里面有很多讲到他们一些共同的经历。所以神特别在这个乱世的时候，我特别岔出来讲一次，这个在所有旧约的神迹里面呢，最多的就是集中在北国，就是在这个战乱的时刻，在这个混乱的世局当中啊，神差遣先知来，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神迹，可是好像也不是太管用，而且你可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发现，也不仅只是只有以利亚跟以利沙，还有很多的先知，还有很多后面在排队的先知门徒，他们在那边学习，不只是学习来行神迹，他们在一起服侍生活，然后。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他们一起盖房子、砍木头，然后他们一起煮饭，也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然后神建立的，神在那边建造的不是一个神迹的学校，神建造的是一群门徒的群体。那今天也是一样，神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身体里面成长，所以他为我们设定了教会，预备的教会。教会的成长，在教会当中的成长，不只是靠着主日崇拜来成熟，也不只是靠着我们弄个读书会，找个属灵的刊物，大家来读一读、看一看，合个眼耳字。不，生命是在彼此相爱中能够成熟的，是在彼此的提醒里面能够成熟的，是在彼此的磨合当中能够成熟的，是在一起的服侍当中变成熟的。所以。以利沙，他生命的成长，除了从神那里来的启示，然后更重要的是他在群体当中，然后他在那里慢慢的成长，所以，以利沙，这些都是在其实你圣经读，我们读圣经，你去。思想品味，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我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些的内容。然后这个神哦，得胜生命的成长方式神设立了教会，设立了小组，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借着同行、陪伴、服侍、劝勉，慢慢的建立整个团体的生命，不是只有我个人的生命，关注的是整个团体的生命。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的2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当神设立叫五旬节那天，神设立了教会以后，那这一群人他们在哪里干嘛？他们在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吃饭。好，我们今天聚会完以后，我们也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吃披萨，对。听说今天是披萨，然后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其实，一个喜乐的生命总是一个吸引人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年轻人，我真的是很鼓励，我鼓励这些年轻人。其实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个喜乐的表情，让人家知道。其实不是说我们没事傻笑，而是其实真的，你大家的生命生活都很愁苦，那谁喜欢看到一个愁眉加苦脸的人呢？你不如给人家一个最好给他一个笑脸 啊、哦，然后我每次在讲到说那个彼得潘，你知道彼得潘吗？知道哈、哦，住你家楼上的。彼得潘他怎么能够飞得起来？啊，你们都没有看过。好，小飞那个彼得潘呢、哦，他能够飞起来是当了仙女的金粉，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哎，其实讲真的，我很久以前看了，我没有，我不喜欢那个电影，你知道结果还是再去看的，我很少。然后。我但是那句话我看了以后就一直在心里面，常常就会想到他讲那句话。那因为彼得潘告诉那些新进的那些小精灵们，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飞得起来呢？第一个要有金粉嘛，对不对？那第二个要想到快乐的事，要想到一些快乐的事。什么是你生命里面最快乐的事？你常常在想那些事情，就像是牧师常常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队列要。感恩呐、啊，对不对？那你要感恩，感恩难道不会去使你快乐吗？所以我今天早上我也特别的在想到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值得我怎么样感恩，哪怕是我做砸了，但是我都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用。所以你常常想到一些快乐的事情，你就怎么样就能够存着这个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存着欢喜那我很喜欢牧师，有时候他会新型的说文解字一下，存着就是每天要存，像存款一样，你每天要存一点，存多了就有了。所以，我们欢喜的心不是立刻就爆发出来，而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每一天存一点，存一点欢喜的心，存一点欢喜的心，而看见某某，我不会想到曾经跟他有一些。美好的情谊啊，美好的我们一起去服侍的喜乐的事情，总是多想着这些事情，就会跟彼得潘一样飞起来。好，然后这个，没，不好意思，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在问神说，你为什么还没有使用我？因为看见别人的服侍都很荣耀嘛。那可是神常常会问我们说，你的生命预备好了没有？那很多人追求能力，但是神却借着改变生命来提升我们的容量。生命的容量决定了我们恩典能够承载多少，生命的深度决定我们侍奉的高度。所以，生命的神不缺少神迹，神不缺少恩典，神缺少的是什么？一个可以承载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安静的岁月，哦，不要轻看每一次我们忠心的服侍，不要轻看每一次为人倒一杯水的服侍，不要轻看我们每一次有机会陪伴一位弟兄，陪伴一位姐妹，我们陪伴一个想要跟人诉说他所有的苦情却没有对象的人。其实，真的，我真的很阿门。牧师有时候告诉我们，他说神这个纪念的不仅只是功劳，神更纪念的是苦劳，因为苦劳是生命。那功劳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嘛，但是苦劳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愿意。母亲为什么会得着儿女的爱？是因为母亲。不是功劳，是苦劳。他每一天，不管你饿不饿，他都会做饭，很奇怪哦，这是苦劳哦。所以，真正承受的生命，我们不是一直的领受，而是我们开始学会来付出。那神使用一个愿意流通的人啊、哦，那恩典流到哪里，恢复就会临到哪里。那这就讲到说，我们以利沙。他之所以被我们一讲到以利沙的时候，就会想到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我们更追本溯源的回到我们创世纪一开始，神从亚伯拉罕呼召了一个新的族类，这信心的族类，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要承接着祝福。”但是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由始至终到今日直到永远他不会改变的心意。 哦，那所以我们讲到以利沙，不仅只是18个神迹或者双倍的恩膏，我们想要思想的是，这一神为什么会使用以利沙行了18个，哦，这个看起来不同的神迹，但是仔细的看，它是有一个方向的，哦，那神迹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令人呢惊讶，可是方向却决定我们的生命是否被恢复。如果你讲到以利亚的生命，跟以利沙的生命，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生命。那以利亚比较多像是，哦，他跟这个偶像的征战，哦，他是跟我们虽然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才会失败嘛，不他才会伤心嘛，会想死嘛，哦。那可是以利亚，他向天祷告，就把门整个天锁起来了，不下雨。3天以后，他再祷告，雨就打开了，雨就下来了。那他行的都是真的，都是这些很繁非常大的神迹。可是以利沙行的神迹不一样，他所行的神迹往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那所以他第一个行神迹。哦，他就是因着耶利哥那边有那个他的这个门徒的这个学生来问他说："这个我主看呐，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的只是水恶劣，土产不落，不熟而落。那这个就讲到这个以利沙他第一个神迹，在这第一个神迹以后，我们确实的可以从一个方面来看，哦，那。"为他以后神给他的托付来定性，因为啊，以这个歌利亚是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看起来很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土产会不熟而落。其实仍然是我讲的那个是读经的原则，我们不仅只是把我们自己这个看这个圣经是这样写，可是我们也要想到说，如果我把我们自己读进去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好比人家看你就是不错啊，可是你却是里面缺乏喜乐，你缺乏平安，你晚上睡不着觉，这是里面的问题。所以他们来找以利沙，那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们拿一个新瓶子来装盐给我。"然后他把他找到水源那里，将盐倒在水中，他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以利沙第一个成绩。第一个神迹是走到根本，不，从外面的缺乏，然后他找到了根本，从根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哦，那所以他能够对付我哈，说是以利亚，我刚刚就讲到说他能够更多显出这个拆毁征战对付假神的一面，以利沙就在这里显出来是恢复医治跟供应的另外一方面。哦，那。神医治的不是只有先医治表面，而是它是医治整个源头。那新瓶跟盐不是神迹的本身的能力来源，真正的医治来自于耶和华的话。啊，神说要医治，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要学那个什么样的方法，要抹油啦，还要买什么品牌的靠好，好，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上帝的话。啊，那所以。以利沙的服侍的方向就是恢复、医治，使生命重新的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也需要能够检视我们自己生命的源头。我们的源头如果堵塞住了，那我们就流不出来那个恩典出来了。所以，生命的源头，这是我们常常需要被神来恢复的。那第二个神迹就是一个恢复一个家庭。那有一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哇，糟糕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居然也会碰到这么不好的事情，啊，死了就算了嘛，而且还欠钱，欠到哈，别人要把他两个儿子都拿去当奴仆了。啊，这种事情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然后他找先知问他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然后那问他说："你有什么？"其实这神没有给他立刻 立刻给他其他的方法，而是先知问他说：“你有什么？”这常常在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有的微不足道，哦，但是在神的手中没有小事的这件事情，没有小到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在乎你有没有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五饼二鱼一再的告诉我们，在圣经不断的也显示这件事情，不是多跟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上帝祝福的问题。有上帝的祝福，五饼二鱼就够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你再多的几千两的银子可能也不够。那所以以利沙对他说：“你去跟邻居借这个空的器皿。”在圣经唯一一个地方讲到说你要去借，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回到家里面，关上门，然后他跟他儿子在里面做大工程，拼命把那个所有的油倒到所有的器皿里面。然后呢，器皿呢，然后第六节说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那油为什么会止住？是因为没有器皿了。所以这个家庭他所受到的危机是全面性的，他有债务，他儿子这未来都将要陷入到绝境里面。可是他家里面有什么呢？只有一点点油，而且他那个原文呢，讲到那个瓶子了，不是那个多管的，是那个就是精油的那种油，涂抹用的油。所以神有的常常是从一点点的开始来做工。以利亚看见天上要下雨了，他看见什么？巴掌大的云彩，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不要少借，就是告诉他说你需要承接恩典，你需要有一个信心当做你的容量，不要少借，然后关上门。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好证明这个上帝恩典的时刻啊，对不对？神给我们有恩典，告诉我们去借油，而且倒第一罐，满了，还可以有，还可以继续倒，还倒出来。来来来，把门打开，开始开布道会，大家来看，大家来看，你看看我们的神多厉害没有？神让他们把这个事情关上门。其实关上门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关上门，进入内室。其实所有恩典的发生跟流露的起点在哪里？在我们在神的面前关上门。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想的，就是我们不仅只是要在服事，在世人面前有一个服事，可是我们在里面，我们也需要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恩典，关上门，让恩典可以运行，然后油就止住了。不是神供应不够，而是因为没有器皿了。所以神最大的神迹是把一个缺乏的人做成倒出恩典的人。不是神的恩典不够，乃是器皿不够。我们在什么地方有缺乏呢？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器皿了。所以你想要神给你更多的恩膏，更多的祝福，神要问你的是：你生命里面有空间让我请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回想一下，器皿是什么？然后我们这瓦器里面有宝贝嘛，所以我们就是这器皿嘛。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恩膏，但是这个恩膏如果我里面填塞了太多别的东西，这个恩典就进不来了。所以第三个神迹是讲到苏恋的妇人。那苏恋的妇人本来没有生不出孩子，神应许给他，就是让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长还没长大，头痛，然后就死了。然后呢，这个妇人做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她看见她儿子没有呼吸，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她碰见所有人都跟她讲说平安平安。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要说她是在做信心的宣告吗？不，我跟你讲，如果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但如果是你的亲人碰见这个状况，你知道这个所有的解答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最接近神的面前的那个人是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他就 急急忙忙的，在所有事情，他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那什么事？我给你解释一下，解释两下，哦，那就完了。所以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去，然后在那里，他见到那个仆人，见到以利沙的时候，他抱住他的脚。其实我们要讲的不仅只是以利沙，他后来使这个孩子死里复活，我们更要讲的是以利沙这种宽容的心。他看见这个妇人，一个在一个极度惊恐的状态之下，这妇人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臂膀。他接纳他，然后他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拦住他，让他哭，因为他心里面怎么样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其实这个我也在听过很多很多很多真实的见证。一个姐妹，她的先生车祸意外过世了。你知道，在很多教会里面，人都去看她什么的，然后她跟她讲说，神有神的美意啦。然后，我想就搞得好像，就后来有一个他们一个属灵的长辈去看到她的时候。一看到他进去，就跟他讲说：“女儿，哭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一个能够拥抱的肩膀，能够接受他的倾倒。所以后来当然他的儿子被恢复了，可是更重要的里面，我们讲到的。不只是神使用一个流通的管道，不只是这个行神迹的人，而是能够包容人的愁苦，在有限中仍然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那第四个神迹讲到就是这个乃曼的故事。所以你看到，我们也大家不要害怕啊。这个讲义里面啊，列了很多个啊，我没有都要讲的意思啊，我只是跟你讲说，然后那个桂丹有提醒我最后一行啊，跟上面那一行都写的是恢复盼望没有，最后面那一行我少了一个字，就是恢复生命的盼望。好，那每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哎，上帝使用这个。恩典的器皿，然后带在这些困难的人当中，让这一些的人，让他们没有盼望的生命重新有了盼望，然后这个乃曼去洗了七次澡嘛，然后这个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就是以那个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叫乃曼带去，那以色列王一看见就撕裂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王觉得是说你就是没事要来挑衅，找个理由要来跟我打仗就对了。可是上帝以利沙看见显明神的机会，然后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所以我们看见的不一样。所以，以至于我们采取的行动会不一样。那伊丽莎她没有亲自出来迎接莱曼，那其实是要医治莱曼的那个骄傲的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显性的跟隐性的病，那显性的病，它是骄傲嘛，那隐性的病呢，隐性的病啊，不，隐性的病是骄傲，然后显性的病就是大马蜂嘛。那这个洗了七次澡，当然我看，在教会一阵子，所有的这些故事都会被讲了再三，里面确实有非常非常巨量的亮光，那而且这件事情是真的需要信心，因为洗一次澡没有好一点，洗两次澡没有好两点，洗三次澡一点动静都没有，洗了第六次，没关系，还差一次嘛，然后，所以洗完第七次，然后皮肤居然变得像小孩子一样，那这个乃曼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不是照人的骄傲跟期待领导的，却领导那一些愿意放下自己、按着神话语顺服的人。如果他没有顺服到底， 他就得不到那个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让恩典、让神迹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第五个恩典，它是恢复了一个人的责任。那其实在这里讲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他们那些先知门徒啊，他们住的地方太少，感谢神呢，因为服事的度量增加，人太多了，所以住不下了，所以才需要有地方，要有地方来盖房子嘛。然后他们不仅只是他们自己去盖，那他们也邀请这个以利沙跟他们去，所以他也跟他们去了。然后那他们工具不够，就去借，就借了以后一砍下去，这平常缺乏操练的缘故啊，一砍下去啊，斧头就飞到河里面去了啊。其实你要我说的话，我会认为说，我真的会认为说，以利沙的神迹里面这一个最神迹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他丢个木头下去，那个铁就浮起来了，而是更重要的是神垂听我们每一个细微的需要，神垂听我们每一个细微的需要。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我的需要，那也是告诉我们，不是所有，即便是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也会有意外发生所以都不要是说做神的这个工作都不会有意外，没有，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也会有意外的发生，但是每一次的意外，都是神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的一次的机会。那这个就是从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木头丢下去就还有比喻这个十字架啦，铁就是我们的罪啦听听就好。嘿，好，那以利沙他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个是为了他自己，没有一次是为了要证明他是一个大仆人，他只是也没有一次为了要打自己的知名度，全部都是有人需要，神就工作；有人流泪，神就安慰；有人绝望，神就恢复；有人缺乏，神就供应。然后他自己愿意走到那条前面去，成为恩典的管道。这是得胜生命一个重要的记号，就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行。所以神今天仍然在寻找一些可以托付的人，那神在田里面呼召了以利沙，但是却需要用十几年的岁月去塑造他，然后神才能够把外衣交给他，让他撑得起来。神借着他把恩典带到了一座城市、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一个外邦人、一群先知的门徒，也带入了一个国家。那神为什么今天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建造一个人呢？其实我跟你讲，神没有缺乏能力，神一句话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使旱地得雨，使铁浮起来。神最大的工作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建立人。在英国18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糟糕。我跟你讲，若是没有基督教的复兴运动，那个法国大革命就会在英国发生。那因着一个姐妹，她对神的信任，然后她在有11个小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她还坚定的每一个礼拜陪同一个孩子读经祷告，教导他属灵的知识。以至于他那么多年来，他培育出其中有两个很特别的，就是约翰·卫斯理，还有他弟弟。然后不仅只是他们带来了英国的复兴，也间接的产生了美国的复兴。这是在什么？其实这个是神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建立一个人，建立人的机会常常就是在一些我们挤出来的时间，我们一次一次的愿意，神就一次一次的动工。不要说你很忙，我跟你讲，有11个小孩的妈妈会更忙那所以今天神仍然在等候一个愿意让他建立的人，神在等候，因为神已经对我们发出了呼召，在等候。 那以利沙的一生也只是他留下一个可以让神放心工作的生命，他不太为自己活，而是他活着就是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流出去。那最后一个画面，在历代志下13:20-21，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了，就站立起来了。那一个真正被神建立过的人，他即使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生命仍然继续的祝福别人。所以神也在问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一定会死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留下什么？我们留下一个公司、房子、财富，还是一个名字？你要有名字就是找个东西，你命名的基金会啦，命名的房子啦，留下一个房子。可是呢，如果今天神借着我们去扶起一个能够跌倒的人，然后带领一个家庭回到神的面前，带领一个年轻人成为门徒，陪伴一位灰心的人重新的站立起来，这样子神的，即便我们离开了，但是神的恩典却仍然能够不断的涌流。那这是不是我们其实神呼召以利亚、以利沙，神今天也呼召我们，然后我们只是需要知道我们顺着这个去呼召，在神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成长，然后神不是事先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而是建立一个可以承载恩典的人。当生命被建立，恩典就可以流通，恩典流通，恢复就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话好不好？真正的得胜不是自己蒙恩，乃是让神建立我们，成为承载恩典、流通恩典、恢复生命的器皿。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人。
接下来我们有一点讨论的时间，我们有大概现在15分钟，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讲自己的印象深刻的部分得着，或者是在这之中的感受。那我们请就佩莹这边一组啊。然后小竹姐中间这边，然后请那个静怡姐跟淑娟姐这边中间后面，然后慧文姐你们就这边这样子，好，到请淑娟姐跟这个后面的好了，你的后面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讨论。